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2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白宫新通讯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走马上任，现任训练人斯派塞辞职。川普的团队对特别检察官小组展开反调查。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奈斯和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会面，这个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被控干预美国大选一事，他是几位和该委员会进行晤谈的奥巴马政府官员之一。另外，南韩日前是邀请北韩进行军事对话，而北韩到现在未作回应。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五说，是国防部他们是再次敦促北韩立即回复他们的提议。而支持制裁北韩的强硬派担心文在寅总统的善意只能够导致国际压力起到破坏的作用。区域安全专家格兰特·瑟纽姆说，
It would be a great thing to denuclearize the peninsula to get those weapons off of that. But the thing that is most dangerous about it is the character.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同埋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星期五任命新的通讯主任，致使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闪电辞职。美国总统川普任命企业家出身，曾经担任对冲基金经理的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主任，是促使白宫新闻秘书代理通讯主任斯派塞立即是上交了辞职。斯派塞说他的离职下个月生效。斯派塞在推特上面说，能够为总统和这个伟大国家效力是莫大的荣幸和特权，他将会继续服务到八月。最近几星期最频繁出现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的桑德斯立即被斯卡拉穆奇任命为斯派塞的接班人。斯卡拉穆奇在共和党竞选的集资的圈子里面广为人知，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经常出现在电视上面，他后来是转移支持川普。斯卡拉穆奇在竞选期间曾经说，川普是一个十足的政客。星期五被问到此事的时候，这位新上任的白宫通讯主任说，这样说川普自己感到很后悔，说这是因为自己缺少从政经验而犯下的错误。白宫失业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斯卡拉穆奇能否升任白宫通讯主任一职表示关注，但白宫里面支持他的人赞扬他是曾经推动企业发展的组织人才。若干的消息来源和新闻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法律顾问正在寻找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小组成员是否存在他们可以利用的利益冲突，用来损害穆勒涉俄调查的可信度。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川普的助手正在对调查人员的职业和政治背景进行广泛调查，为报道所讲的川普和穆勒之间将至的摊牌做准备。据报道，川普的团队正在寻找各种的蛛丝马迹，包括调查人员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以及穆勒与被川普解除职务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私交等。川普的律师团成员杰塞库洛表示，律师团将会持续评判穆勒团队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并且通过适当的管道指出来，包括在需要的时候直接向穆勒提出。穆勒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检察官和办案人员组成的团队，调查川普的财政的状况，以及他的团队当中是否有人曾经帮助俄罗斯干扰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最近几星期，川普总统在得知他和他的家人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之后，对涉俄调查表达了愤怒。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奈斯和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是会面，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被控干预美国大选一事，他是几位和该委员会进行晤谈的奥巴马政府官员之一。赖斯的发言人证实了星期五的闭门会晤，表示赖斯是自愿和该委员会的成员会晤，并且很高兴配合调查。共和党国会议员和川普总统一直谴责赖斯在一份有关通俄调查的情报报告当中不当地披露了在报告当中出现的川普幕僚的姓名，但是赖斯否认有任何不法的行为。 除了赖斯之外，该委员会本星期仲面谈了前总统奥巴马行政当局的几位的成员，其中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以及前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邓尼斯·麦克多洛。该委员会预计下星期将会同川普行政当局的官员举行会晤，其中包括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前川普竞选的经理保罗·马纳福特，以及川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杰瑞德·富什纳。被控支援恐怖分子涉嫌基地组织成员的男子，星期五在费城的一个联邦法院是首次出庭。他之前是从西班牙人渡到美国。阿里查拉夫·达马克2011年曾经在宾夕法尼亚东区法院被控帮助恐怖主义，其中包括计划杀害将先知穆罕默德描绘成是一只狗的瑞典艺术家威尔克斯。当局认为达马克同名叫做哈吉德杰恩的美国妇女科林拉罗斯阴谋招募在欧洲和亚洲进行恐怖袭击的人员。罗斯目前正在监狱服刑，刑期十年，罪名是策划攻击行动，其中包括从未实施的计划杀害威尔克斯。网上人称黑旗的达马克是川普政府时期的第一个被引渡到美国面临指控的外国人。以色列官员说，一个巴勒斯坦人闯入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一户的住家，用刀猛刺住户，造成三名以色列人死亡，一个人受伤。这宗袭击事件发生在拉姆安拉以北，两名遇害者很快死亡，另外一个当日的稍后时间死亡。以色列军方和媒体说，肇事者被击中，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中弹身亡，肇事者的身份也都还未公开。另外，巴勒斯坦卫生部就表示，三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五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冲突当中丧生。根据卫生部的消息，一名巴勒斯坦人在拉斯亚穆德社区被开枪打死，但是没有说明是哪一个是开枪打死了这个人。这个将我们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南韩日前邀请北韩进行军事对话，而北韩到而家未作回应。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五话，佢哋再次敦促北韩立即回复佢哋嘅提议。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喺首尔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从今年五月就职以嚟，一直推动以双轨政策解决北韩核危机，一方面支持美国领导的制裁，另一方面在可能的时候加强南北韩之间的对话与对北韩的援助。北韩持续试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导致朝鲜半岛局势十分紧张。南韩国防部长星期五提议与北韩重启军事对话渠道，以降低沟通不畅和误判局势的可能性。这个是继去年年初南北韩关系破裂以来，南韩第一次对北韩发出正式邀约。此前南韩前任总统朴槿惠因北韩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而对他施加单边制裁，但是北韩至今既没有回应南韩有关军事对话的提议，亦没有回应南韩希望重启离散家庭团聚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提议。外界猜测首尔可能做出单边让步，比如暂停边境线上尖锐批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广播，以期重启两国交流。南韩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专家冯英直说，
国防部는북측이조속히우리의제안에호응할것을다시한번촉구。
冯英直说，南韩有可能比北韩太多让步，但是收不到回报。北韩官媒劳动新闻星期四称，南韩的表态是胡说八道，并且表示只要南韩支持针对北韩的制裁，南北韩关系就不可能改善。中国提议美国暂停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而此交换北韩暂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但是美国和北韩双方都没有同意。不过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愿意重启南北韩共同运营的开城工业园，这个项目曾经被北韩带来不少收益，但是条件是北韩停止核试验。文在寅总统的表态不单止受到北韩冷遇，亦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美国正在试图以提高制裁力度的方式逼平壤放弃核武。美国开出的条件是北韩切实停止核试验，并同意讨论无核化问题。几日前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表示，目前的状况距离与北韩对话还很远。支持制裁北韩的强硬派担心文在寅总统的善意只能够导致国际压力起破坏作用。 区域安全专家格兰特·纽瑟姆话。
It would be a great thing to denuclearize the peninsula to get those weapons off of that. But the thing that is most dangerous about it is the character.
纽瑟姆话：呢个只能够俾北韩喘息之机，并可能使美国同南韩联盟瓦解。纽瑟姆系位于日本东京嘅智库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嘅分析师。美国喺联合国安理会上要求加大对北韩嘅制裁力度，以惩罚佢喺7月4日进行嘅可能涉及长距离洲际弹道导弹嘅试验。但系据报道，俄国否决咗美国嘅提议，并表示北韩所试验嘅并非洲际导弹，而系一枚中距离导弹，并唔值得联合国进一步制裁。美国国会亦准备出台一份提案，制裁与北韩有生意往来嘅公司同个人，特别系中国嘅公司同商人。北韩90%嘅贸易都系与中国进行，而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星期四暗示，美国最终目标系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台。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举行的一场安全会议上表示，如果能够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能够将那些武器清除则再好不过，但是朝鲜半岛核问题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控制那些武器的人，所以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事是将武器和人分开。冯佩奥说，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准备各种方案来结束来自北韩的威胁，但是冯佩奥的说法似乎与美国国务卿替勒森相冲突。今年五月，替勒森表示美国并不寻求推翻金氏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就任6个月期间，在兑现他改变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大部分对外政策承诺方面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亦都遇到不少的障碍。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并且明确表示支持改善美俄关系。但奥巴马对外政策当中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比如是伊朗核协议等，目前还没有触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恩莱恩的报道。
川普在公开讲话的时候，公众不会将唐纳德·川普误以为是巴拉克·奥巴马。川普在华沙面对欢呼雀跃的波兰人讲话时，注意将自己与奥巴马的多边主义外交区别开来。他警告说，西方价值受到了来自两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种是那些不接受这些价值的国家，另一种是那些虽然接受这些价值但又自我膨胀的国家。
Do we have the desire and the courage to preserve our civilization in the face of those who would subvert and destroy it？
川普说，面对那些想要颠覆和摧毁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有没有意愿和勇气去保护我们的文明呢？但是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川普的行动还没有讲明他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比如伊朗问题。
That Iran deal is the dumbest deal I think I've ever seen.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川普说，和伊朗签署的协定，川普说他认为是他见过的最愚蠢的交易，他还从来都没有见过任何这一类的事。但是作为总统，川普两次签署保留伊朗核协定的文件。在北约问题上，川普彻底改变了他在竞选期间的立场。当时他认为这个联盟组织已经过时。
I said it was obsolete.It's no longer obsolete.
川普总统说，他讲过北约过时的话，但是他现在不再过时。川普将奥巴马提出的3项重要倡议扭转过来，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打压的姿态，在美国签署的2个多边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的问题上，美国退了出来。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Paris Accord is very unfair at the highest level.To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总统说，底线是巴黎协定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受到了20国集团伙伴的排斥，所以在上个星期访问巴黎的时候，川普暗示他可能会改变想法。
Something could happen with respect to the Paris Accord. We'll see what happens.
川普说，就巴黎协定的问题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我们就看到会发生些什么。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发出的多重信息在国际上引起了混乱。
There are deep-seated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values and about where this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head.
對外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查爾斯·富普坎話：關於美國價值同本屆行政當局走向，存在住一啲深層次嘅問題。如果佢嘅走向係強烈嘅民族主義同強烈嘅民粹主義，咁樣四年之後，大家會睇到世界對維繫國際秩序穩定嘅嗰一啲關係同制度嘅信任、信心同黏合力受到非常嚴重嘅侵蝕。但係至少到目前為止，多種因素使到川普嘅政策同奧巴馬嘅政策非常接近。喺伊朗嘅問題上，川普資深政策顧問嘅意見喺度發揮作用。喺旅行限令問題上，法庭限制咗川普行政令嘅實施範圍。喺北韓嘅問題上，總統已經意識到同奧巴馬一樣，佢自己並冇好嘅選擇。美國之音記者海恩萊恩白宮報導。
美国财政部向埃克森美孚公司罚款$2,000,000，原因是现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担任这个全球游戏联合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的时候，违反因为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埃克森说这个决定是根本不公平的，该公司坚持表示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在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地区法院挑战财政部的决定。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在认定埃克森美孚公司没有主动公开违反制裁措施，构成恶劣的先例，因此对他进行民事处罚。财政部表示，埃克森美孚旗下的美国子公司高管与俄罗斯国营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伊格尔谢钦签署了法律文件，而他是美国进行制裁，禁止美国人与他进行往来的对象。俄罗斯石油公司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公营石油公司。美国财政部说，埃克森美孚公司没有主动公开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有关在俄罗斯的游戏项目。财政部表示，埃克森和美孚与一个名叫叶钦的知道自己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的人交易，表现出全然不顾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财政部表示，埃克森美孚的行为对制裁项目造成重大破坏。埃克森美孚公司违反制裁措施的行为发生在2014年5月14日前后至2014年5月23日前后，当时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蒂勒森。蒂勒森在担任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与俄罗斯官员有着紧密的关系，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蒂勒森在埃克森美孚公司任职期间，基本上反对对俄罗斯制裁，他认为这些制裁通常无效。不过几星期前，作为国务卿访问乌克兰期间，蒂勒森表示，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一直保持到位，直到莫斯科扭转触发这些具体制裁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和中国谈判了14年之后，美国的牛肉上月底重返中国市场之后，美国农业部长桑尼柏杜星期四宣布，中国官员已经首次同意进口美国大米，这是空前之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开放大米市场，但是根据贸易团体美国大米的讲法，因为两国之间缺少植物检疫的协议，实际上禁止大米进口中国。美中之间就此谈判已经进行了10多年。农业部长柏杜发布新闻指出，这个协议是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特殊机会。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生产和进口大米的国家，中国每年几乎要进口500万吨大米。美国大米通常种植在下列6个州：阿肯色州、加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德克萨斯州。美国大米组织的主席贝茨沃德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等这份协议签署等了10年，他们的成员很渴望满足中国消费者对安全优质的美国大米的需求。美国农业部上个月估计，今年美国展过的精米产量是607万吨，低于去年的712万吨。这项宣布再次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美中农业贸易关系有所强化，即使在钢铁等其他领域仍存在分歧。 中国从2003年开始因为疯牛病而禁止美国牛肉进口，一直到上个月才重新开放。中国买家上星期在爱奥华州的仪式上签署价值大约50亿美元的交易，他们购买了1253万吨的美国大豆和371吨的牛肉和猪肉。新闻发布后，美国稻米期货上涨大约0.14美元，至一年高点每英担12美元。美国稻米国际贸易政策委员会主席卡尔·布拉斯泽表示，中国打算派遣检疫人员访问美国的剪米厂和包装设施，以确保出货不会将病虫害引进中国。美国大米生产者协会指出，这个程序将会使第一批出口到中国的大米延迟几个月，但是这个协议可能会刺激新米的交易。加州的稻米贸易商斯图沃特·霍杰表示，中国的零售商一旦获准进口，他们希望立即将大米卖到中国。加州种植稻米的农民在中东和亚洲其他地方已经有客户。霍杰还说，他不认为会一夜爆红，但是他相信加州大米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需求。大米生产者协会指出，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将为面临大米期货价格历史性新低的生产商减压，该协会为此发展喝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年10月或者11月召开。分析人士话，在19大召开前的日子里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采取的各种行动，包括扫除政敌、布局亲信、不宣布隔代接班人到通过舆论宣传造势等等，都显示他有可能会谋求第三个任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7月15日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孙政才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留下的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遗缺，由原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孙志刚接任。官方虽然称孙政才为同志，但是没有表明对他另有任用。他亦都没有出席交接会，一度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孙政才如此被免职，令外界惊呼中共政坛出现大地震。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关系中心主任赵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孙政才这个时候被免职，应该是习近平为19大布局扫清障碍。赵瑞生说，孙政才作为前朝所放下的接班人的人选之一，显然对于习近平人事布局是一个障碍。在19大之前，为了将他的人事布局安排好，孙政才这样的前朝人士就要让路。孙政才被认为是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的人，亦都有人说他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人。2012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落马后，孙政才接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重庆主政期间，应该并没有完全按照习近平的旨意办事。今年2月，中纪委在视察重庆后发出文件，指出重庆市委未能够肃清薄熙来和王立军遗毒。赵瑞生说，现在值得关注的是团派指定的另一位接班人胡春华的去向。孙政才和胡春华都在2012年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是中共25人决策小组中最年轻的两位。外界推测19大时，这两个人应该都能够会进入7人常委的最高核心小组名单，最终于2022年接任习近平和李克强。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孙政才被免职应该是习近平直接授意。习近平希望通过孙政才的事件警告党内不合作的声音。曾瑞生说，习近平将孙政才拿下来是放出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党内的同志，你们好好和习近平合作，19大的事情都安排好，大家都好。如果不是的话，今日的孙政才听日还有没有第二些人呢？至于孙政才目前的状况，官方到目前还未有明确的讲法。路透社的报道说，孙政才涉严重违纪，违反了政治纪律以及犯了政治错误。最新的报道说，孙政才的书记和司机亦都被带走调查。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为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将来自浙江、福建、上海和清华大学的旧部安排到了经济、宣传、人事、安全等部门的重要位置上。 这些人被视为习近平的嫡系团队，被外界称为枝江新军。接任孙政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尔就是枝江新军中的一员。丹佛大学的赵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一次人事布局使陈敏尔接替孙政才主政重庆，显然是习近平在十九大前人事安排的重要一步，因为陈敏尔很明显是习近平的人，对习近平非常忠心。进入重庆后，他就完全取代了孙政才的位置，他就可以进入十九大政治局，进入权力核心，所以习近平的政治安排中就完成了一步。陈敏尔上任之初就展示了对习近平的忠诚，他7月15号在重庆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时时事事处处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清除薄熙来和王立军案件的恶劣影响。枝江新军源自浙江日报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在头版推出的特色专栏《枝江新语》，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时时在这个专栏上发表文章，展述政见。当时在习近平手下工作的一批浙江干部，如王坤明、夏宝龙、李强、巴音朝老、陈敏尔、蔡奇、钟少军、舒国增、刘阳生、应用、陈德荣等，均是枝江新语的第一批支持者。后来随着习近平主政中央，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到了提拔重用，被媒体称为枝江新军。枝江新军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今年五月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还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蔡奇出任按惯例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被形容为直升机式的晋升。他亦都是习近平早年于福建浙江任职时的旧识。除了为十九大布局外，习近平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按照邓小平去世以来中共传统指定隔代接班人。外界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可能会继续寻求第三个任期。按照传统，十五大指定的接班人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十七大指定的接班人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英国伦敦大学的曾瑞生说，如果在十九大前夕还未有听说哪个将会被指定为隔代接班人，这个只能够表示习近平可能在二十大，即2022年后自己继续掌权。曾瑞生说，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没有听到第六代领导人是哪个，没有听到是因为没有公开，没有公开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就人选达成共识，也都有可能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想指定第六代领导人。他说，一旦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按照习近平的意愿完成，二十大时习近平是否留任应该就完全由他自己讲了算。官方宣布孙政才被免职后两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巡视是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彰显中共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优势。文章特别强调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所取得的成就就是通过习近平坚持强有力的领导才达到的。曾瑞生认为，这个等于是王岐山为习近平寻求第三任期背书。曾瑞生说，王岐山一直以来都是低调行事，他在这里做不是在这里说，但是在孙政才被免职后就有王岐山的长文章，特别明显地强调习近平的贡献。文章没有提到胡锦涛和江泽民，实际上是说习近平对中国的贡献比他的两位前任都大。曾瑞生说，他想应该是为习近平背书。美国丹佛大学的赵瑞生说，除了没有宣布接班人外，亦都有其他的迹象显示习近平是想继续第三任期。赵瑞生说，习近平现在正处于要做事情的高峰期，你看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政论片，这个政治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接跨越到习近平，因此他要做的事情是跟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完全一样的，显然十年是不够，所以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事情都表明只要他做得到，他一定会继续。赵瑞生提到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7月17号播出的大型十集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电视片的第一集《时代之问》直接强调了习近平与邓小平的传承关系。习近平上任之初就沿着邓小平脚步进行南巡 2.0， 讲出新开拓。 已经播出的专题片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的主要内容，都是在回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所做的各项深化改革的举措和成就。专题片并未提及习近平之前的两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鲁比奥和史密斯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呼吁和刘霞见面。加州大火，烟覆是伦州，火势转移，古镇是幸存。美国高官说伊斯兰国的头目还是生存，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星期五联名写信给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呼吁他邀请刘霞到位于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会面。联名信提到，布兰斯塔德到任北京的时间刚刚就是适逢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医院当中病逝，在各界悼念他的悲剧性的死亡，并且试图延续他追求中国自由民主的精神遗产的同时，美国国会亦都非常担心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安危和生活。联名信呼吁布兰斯塔德尽快同刘霞会面，信上仲话刘霞被孤立，持续被监视监禁，被剥夺自由行动的权利，情况令人非常担心，并且需要外交高层紧急进行交涉。因此，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要求他正式邀请刘霞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会面，了解他目前的状况和长期计划，并且提供他一个能够自由谈话的地方。如果这样的要求被拒绝，或者刘霞被禁止到美国大使馆，他们也要求大使是将会面的地点改至他的居所。在此之前一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彩恩说，他计划和中国官员商讨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处境。他说他们现在是主要关注他的妻子，努力确保他有行动的自由，同埋如果他希望离开中国就能够离开中国。加州中央谷地的山林野火滚滚而起的烟柱，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太浩湖之间拉出一片惊心动魄的景观。据国家气象局指出，火焰不单止向北延伸到内华达山和更北的内华达州，甚至已经飘到800公里外的爱达荷州。这场山林大火将是将近300平方公里的加州土地化为焦土，迫使四五千人逃离家园，至少有1500户人家受到大火的威胁。到星期五为止，3700多个消防队员还在继续救火，估计已经是耗费了1100万美元，但只有 15% 的火场是受到控制。两名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伊斯兰国头目已经死的讲法。在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很多报道都说伊斯兰国组织自称哈里法的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已经在伊拉克或者叙利亚被打死。消息来源包括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甚至还有一个人权的团体。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尼克拉斯穆森星期五都说未能够证明巴格达迪已经死的证据。马蒂斯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说，他认为巴格达迪仲生存。他补充说，虽然行到低调，但是巴格达迪很可能仲在继续参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决策。马蒂斯说，美国对他紧追不舍，他向美国宣战就要自食其果。另外，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亦都说，那些说巴格达迪已经死的人仲未有拿出任何的证据。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六证实，美国一次针对反叛力量的空袭，结果是打死了至少15名阿富汗保安部队的士兵。这次有军误袭的事件是星期五在赫尔曼德省的格罗什克地区那里发生。一日之前，塔利班反叛武装对政府军的哨站是大举是进攻，战斗非常之激烈。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雅兹里说，美国无人机发射的导弹是击中了一个哨站。他星期六对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说，这次的误袭是打死了至少15名的保安人员，打伤一个人。委内瑞拉政局持续动荡，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任命了一批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马上被最高法院宣判无效。
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五任命了13名法官和20名替补法官，但最高法院裁决此举是违反宪法，是夺权的非法行动。反对派控制下的全代会和最高法院法官一直是站在对立面，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僵局当中，最高法院始终支持马杜罗总统。反对派立法人员说，马杜罗改写宪法的计划是为了夺取更多的权力，但是这个计划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援。星期四在委内瑞拉几个月以来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当中，丧生的人数已经是超过100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在美国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两党重量级议员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悼念刘晓波，并且同声强力谴责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要为刘晓波的去世负责。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马克鲁比奥参议员和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和委员会所有委员发表共同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尽快结束对刘下的软禁和监控。另外，身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议员，并且7月14号就刘晓波悲剧举行听证会。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会上面说，刘晓波之死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灾难性的损失。史密斯在听证会之后接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独家专访，在访问当中，史密斯是谈到跟着下来国际社会的任务和世人应该怎样延续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7月13号去世，你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刚刚并且就刘晓波悲剧主持了听证会，你如何来到形容你目前的情绪和想法呢？
Well, it's a time of great sadness that a man of his caliber.
这个是一个令人十分悲伤的时刻，一个好像刘晓波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去世，他的妻子也都受了很多的痛苦。就好像今天出席听证会的专家所说，刘晓波被关押等于是被判了死刑。他们不认为中国政府为刘晓波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让他能够早期发现肝癌，诊断后他是得到些什么的协助，他得到的是癌症的治疗服务，他服用什么的药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完全是和平的，他清楚地展述的话，他没有敌人，他希望让中国和平转型，尊重人权以及是民主价值，就是因为这样他被判处11年徒刑，他的妻子亦都被软禁，这个是一个残酷的压迫，这个撕开了中国独裁的面具。关于他的合法性、野蛮性、残酷性，中国在光天化日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情况之下如此虐待一个这么伟大的人，我相信会令到国际社会转向关注中国人权。过去讲的要转向亚洲主要是经济考虑，我们现时要立刻是转向人权，要求中国尊重普世公认的人权价值，虽然他们说有这样做，但是其实是没有。
你和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政府寻求留下的自由，让他不要再受到非法的软禁，在接下来几日大家应该采取些怎样的行动呢？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our hope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did,
这个是一个好好的问题。川普政府明显表达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让刘晓波以及刘霞和他的家人到美国或者德国或者是他们选择的国家进行治疗，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现时必须要加倍努力，对好像刘晓波一样勇敢的刘霞能够到美国或者其他自由的国家，这个是我们的呼吁，我们会坚持地要求和推动。我相信川普政府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不断要求直到得到结果。
刘晓波在海外是最知名的中国异议人士，但是不幸的在中国，由于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很多人并不知道刘晓波。那你认为他的去世将会如何来到改变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努力呢？
I think, and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what you do.
好大程度上，由于是美国之音的工作，中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单止是知道刘晓波，亦都知道中国政府普遍侵犯人权的情况。我们不是只要看经济，不是只是要赚钱，我们亦都要自由。我们生活的氧气就是个人的自由，对人权的尊重，有言论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记者能够撰写关于真相的文章。 唔系由北京当局提供嘅各种教条，我好似会有越嚟越多嘅人发现呢一点。响今日嘅听证会上边，证人之一林培瑞教授提出好好嘅一点：200年之后，冇人会记得嗰啲曾经施行酷刑嘅人，边一个做过残暴嘅事情，佢哋会记得嗰啲希望嘅明灯，会记得嗰啲捍卫中国人权嘅英勇男性以及系女性。天安门事件应该是话俾世人知，中国人民是希望得到自由，但是他们的政府没有给到他们自由。美国的制度是有缺点，但是我们有修补的办法，我们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国会，有参议院、众议院，我们有总统，我们亦都有选举，我们的领导人不断地更换，从共和党到民主党，民主党到共和党，中国人民应该亦都能够得到这些。
国际社会接下来应该如何令到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继续下去呢？
我相信美国和国际社会应该将关注焦点转向中国人权。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想让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合作，你必须要向习近平叩头；如果你想取得重要的贸易协议，你必须要将人权议题抛诸脑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要采取一个全政府的策略，类似我们在苏联人权状况最差的时候和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实行的政策。热爱自由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够了。刘晓波的死刑和早逝应该是促使到我们一起说足够了，人民的权利是攸关重要，人权不单是只有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非洲人民可以有，它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包括中国人民。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中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就好像世界任何地方一样，甚至或者是更多，有这么多人冒生命的危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救了一些人，自己被判刑。在人权议题上面，我们必须要停止这样如履薄冰的态度，担心北京当局会怎样想。事实上，他们孤立自己，他们想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并且获得尊重，但是如果你连自己人民都不尊重，你如何去得到其他国家人民以及是领导人的尊重？
你在国会已经担任了37年的议员，你过去30多年以来是全球人权的捍卫者，是什么的动力令到你不遗余力地捍卫全球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呢？
Or I hardly ever ask me that. What motivates me is my faith.
没人会这样问我，或者可以说几乎没问过我。我的动力是我的信仰，我是基督徒，是天主教徒，我强烈相信我们必须要保护其他人。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面临一场深刻危机，将国家推向分裂嘅边缘。呢场危机系由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呢两块新增土地上嘅蓄奴问题引起。喺呢个问题上，扎卡里泰勒总统冇明确嘅政策。泰勒总统努力保持中立，希望问题会自然消失，但系事与愿违，南北双方之间嘅裂痕日益加大。南方眼睇就要宣布独立，关键时刻，肯塔基州嘅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挺身而出，设法挽救联邦。克莱将近8年前离开参议院，如今重返参议院时，他先至意外地发现南北双方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克莱敦促介于南北之间的临界州里面的政治朋友，希望他们推动民众支持联邦。克莱觉得这样可以防止南方分裂。克莱同时亦开始策划妥协方案，设法解决南北双方的意见分歧。克莱对妥协深信不疑，他曾经讲过，我随时愿意接受体面的妥协，生命本身就是生与死的妥协，生死之间的搏斗贯穿我们的整个生命，直到死神获胜为止。一切立法、一切政府、一切社会都是在互相让步、互相尊敬、以礼相待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个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克莱相信南北双方一定能够达成妥协， 就嚟到一月底嘅时候，佢终于制定出一项计划。计划嘅大部分内容以前都曾经以单独议案嘅形式出现，克莱将佢哋合并喺一齐，希望双方都能够接受。1850年1月29日，克莱喺参议院嘅一次讲话中提出自己嘅计划。克莱建议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其他西部地区建立地方政府，喺废奴或系蓄奴问题上暂时唔做决定。克莱建议修订德克萨斯西部边界，将大部分争议土地划分俾新墨西哥。作为交换，联邦政府同意替德克萨斯偿还加入联邦时的公共债务。克莱建议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用于特区以外的奴隶的交易，但是同时提议除非哥伦比亚特区和马里兰州居民认可，否则不应该结束哥伦比亚特区内的奴隶制度。克莱指出，需要制定一项更有效的法律，将逃跑的奴隶送还奴隶主。他还建议国会宣布无权干涉州与州之间的奴隶交易。克莱参议员相信这八点步骤会使南部和北部的利益都得到满足。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宣称，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没有给南方任何实惠。他说南方人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将密苏里州协定适用范围向西延展，直到太平洋。这个意味着密苏里协定分界线以南地区允许奴隶的存在。克莱回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投票支持在没有奴隶制的地方建立奴隶制度。他说美国人指责英国将非洲奴隶强加给美洲定居者，他绝对不会被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今后的定居者说在克莱造成那里的奴隶制度的出现。克莱表示他不愿意参加辩论，但是希望参议员能够认真考虑他的提案，然后再做决定。他要求参议员从整体出发研究这些提案，而不是将他们分开考虑。克莱估计南北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会极力反对，但是议案会得到南北双方通情达理的领导人的接受。提出议案一个星期后，克莱在参议院发表讲话，为议案提出辩护。当时参议院大厅里面挤拥得水泄不通，很多人长途跋涉从波士顿和纽约赶来听克莱讲话。有些参议员说，克莱八年前告别参议院以来，国会大厦里面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人。克莱顺着台阶走上国会大厦，途中多次停低落嚟休息。他对一个朋友说感觉疲惫不堪，朋友建议他推迟讲话。克莱回答说，不可以，我的国家面临危险，如果我能够挽救国家命运的话，那我的健康和生命都不重要。克莱一开始首先讲到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他说他以前面对的听众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样忧心忡忡。克莱提出了自己的八点妥协方案，然后说如果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我比任何人都更愿意接受，但是我要问问尊贵的参议员，如果单单是反对一项或者是全盘否定我的提议，你们能不能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呢？克莱继续说，如果我提出的实现和平与团结的计划不好，那请你讲你的计划，等我们看看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蓄奴问题引起的所有麻烦。如果你能够提出这样的计划，我会高兴的大加赞扬，不带一丝懊悔，诚心诚意的接受。 来话，只要面对现实，就能够解决南北之间嘅主要分歧。佢话第一个重大现实系，要想唔俾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成为速奴州，完全不必立法。克莱话，加利福尼亚已经通过反速奴嘅州宪法，而新墨西哥嘅地理状况并唔适合使用奴隶。克莱话，佢建议将德克萨斯重新划界，将争议领土划俾新墨西哥系有道理嘅。佢话，即使重新划界之后，德克萨斯依然系一个地域广阔嘅大州。他说美国帮助德克萨斯偿还债务亦没错，因为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之后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贸易征收税务的权力。克莱说，他提出一方面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内进行奴隶交易，另一方面加强遣送逃日奴隶，这个亦是十分公正。他表示他的提议可能对南方更有好处，但是北方更富有，权力亦更大。克莱说，对于北方人来讲，奴隶问题只是一个情感问题，但是对于南方人来讲，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克莱说，北方人可以安全的在一边隔岸观望，而北方人的一些行动会在南方各州燃点起愤怒的火种。跟着下来，克莱又批评南方，说他们没权利脱离联邦。克莱说，美国联邦是永久的，美国的立国元老建立联邦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子孙后代。克莱警告说，如果南方宣布脱离联邦，60日内就会爆发战争。他说，成千上万的南方奴隶会逃往北方投奔自由，奴隶主则将紧追不舍，这个就会引起速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战争。克莱说，这场战争不会在两三年内结束，历史证明这样的战争往往会持续多年，使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克莱说，即使南方和平地脱离了联邦，南方的要求亦不会得到任何满足。克莱说，脱离联邦不会被新增土地实现速奴，不会被哥伦比亚的奴隶交易继续下去，不会被逃亡奴隶回到奴隶主的身边，因此脱离联邦对南方没有好处。克莱两日的演说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他们觉得联邦这次可能有救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今天在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参加了一个建筑会议。Michael 同你话，呢两个喺纽约读大学嘅大学生，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非但交流得非常之好，而且仲讲得好投契添。咁今日请大家注意佢哋对话里面用嘅两个常用英语，呢、这个就系 kickback 同埋 one track mind。
期中试终于考完啦，有翻个周末真系好啦。虽然我要参加呢次大会，我都系觉得唔错嘅。
I'm glad we made it to D.C.It's a good time to just kick back and relax.
我好开心嚟到华盛顿啦，可以休息下。不过你头先话 kick back 系咩意思啊？肯定唔系要踢啲乜嘢啊嘛。
No, I don't. I just mean to relax with my friend, you.
哦，同朋友一齐玩，即系话同我一齐玩。你头先话 kick back 系翘起对脚，痛痛快快嘅休息，系咪咁解呢
？Yes, kick.K-I-C-K, back, B-A-C-K. Last weekend, we were in New York and kicked back with your friends, remember?
冇错，上个周末我哋系去纽约同我嘅朋友一齐玩。咁讲，我哋上完堂一齐去咖啡室休息，亦都可以话 kick back。不过我以前听人讲过 ，kick back 嗰个系指贪污受贿噃。
Yeah, it can be used that way as well.When one person pays someone else in return for a job or a contract.
哦，为咗得到一个职位或者争取到一个合同而贿赂某个人，呢个亦都可以用 kickback 嚟到表示。咁讲 kickback 可以解释做休息啦，亦都可以解释做俾某个人一啲钱用嚟换取一个工作职位或者其他好处。咁呢两个意思完全唔同嘅，咁佢哋个拼法系咪一样噶？
When you mean corruption, kickback is one word. When it means to relax, kickback is two words.
哦，喺指贿赂嘅时候 ，kickback 系一个字；喺指休息轻松嘅时候 ，kickback 系两个字 ，kick 同 back 就差呢少少啫。冇错啦，嗰日我喺报纸上睇到一个公司嘅总裁将合同俾咗一个俾佢胡勇嘅承建商。
Yeah.That company executive got a kickback. Sometimes a government official gets a kickback from a company for government contracts.
是啊，有些承建商为了得到政府的合同而贿赂政府的官员。
Well, enough about kickback.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any of the panels this afternoon?
你问我下午要不要参加哪一个小组讨论，就去那个讨论东方建筑特色的小组啦。其实我好想去咖啡室休息噶。
Okay, maybe once we're done with the panel, we can go out and do something fun.
好主意。小组讨论之后咧，我哋就去玩咯。好啦好啦 ，Michael， 会终于开完啦，我哋要计划一下今日去边度。不过我要先饮杯咖啡。
Okay, okay. Jeez.You have such a one-track mind sometimes. Do you know what a one-track mind is?
唔知，不过咧，我知你喺度笑我啫嘛。
No, I'm not making fun of you. One-track mind means you're only thinking about one thing all the time. Today, all you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is coffee.
哦，原来 one-track mind 就系成日想住一件事。你话我今日只系想到咖啡，咁你就错啦。其实我每日都中意饮咖啡嘅。你要话我 one track mind， 咁我都冇办法啦，我要靠咖啡提神啊。
You should remember this phrase. It's commonly used.
哦 ，one track mind 仲系常用嘅讲法，所以我要记住。我搵个例子啦，睇下我用得啱唔啱。你识我朋友黄光啦，佢成日喺度做嘢，从来唔想第啲嘢嘅。你可唔可以话佢系 one track mind 呢
？Yeah, you can say that.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works.Never does much of anything else.
哦，佢就系咁样嘅工作狂。你哋男人都系 one track mind， 脑里边成日想女仔嘅。
Yeah, there's one particular girl I think about.
啊，你净系想住一个？边个嚟噶
？Oh, here's the coffee shop. Two coffees, please.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今日喺对话当中系用咗 kickback。当 kickback 作为一个词嘅时候，意思系指贪污受贿。当 kickback 用作 kick 同埋 back 两个字嘅时候咧，咁嘅意思咧就系解休息，同其他人一齐玩。咁佢哋喺对话当中系仲用咗 one track mind， 意思咧就系指脑里面只系去谂一件事。咁各位听众，今次嘅流行美语播送完啦，咁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